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人的一生都在奔波劳碌寻求中跌跌撞撞，我们以为有了金钱物质名利就有了成就感，以为财富和权力能带来安全感，以为高雅的文学艺术和高贵的身份能带来心灵满足。然而时光飞逝，走到人生尽头才恍悟，世间万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穷尽一生所追寻的不过是虚空的虚空。当年主耶稣面对前来捉拿他的官兵柔声发问，你们找谁？惊退倒地的兵丁不知站在自己面前与带全能的是甘愿走向十字架的人类救主。而今日生命之主同样向我们发出叩问，你在找谁？你一生寻找的究竟是什么？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心主真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的17章7到26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翰福音17章7到26节就继续讲述了主耶稣他的祷告。主耶稣说他因门徒得了荣耀，这是多么的奇妙呢？我们的生命可以彰显出神的性情，借着我们的见证呢，别人就可以看到神的存在了。耶稣祈求信徒可以像圣父圣子圣灵一样合而为一，因为这是最牢固的联系。犹大他是灭亡之子，他因为出卖主耶稣就自取灭亡了。诗篇41篇第9节经文记载，连我知己的朋友，我所依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在《使徒行传》的1章16到20节，路加医生他引用了诗篇69篇的25节和109篇第8节，就指出犹大背叛主耶稣乃是要应验旧约的预言。基督他时常教的门徒要喜乐，他希望我们是喜乐的。那么喜乐的秘诀就是在生活中和耶稣保持亲密的关系，因为主耶稣他是喜乐的源泉。世人憎恨基督徒，因为基督徒的价值观跟他们的是大相径庭的。基督徒不跟世人同流合污，那么就成为指控世人生活败坏的活见证了。如果我们相信并且听从神的话，接受基督牺牲的救赎，那么我们的罪呢就得到赦免了，我们就能够成圣了。每天应用神的话语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心思意念就得以洁净了。 圣经指出罪恶，提醒我们呢要认罪悔改，要更新我们和基督的关系，并且引导我们来走向正路。耶稣他并没有求神把信徒带离这个世界，他还要使用我们在世上来去工作。正因为耶稣的差遣，我们就不应该是企图逃避这个世界的，我们要成为盐和光，要完成神所托付我们的使命。主耶稣他为所有跟随他的信徒去祷告，那么这其中也包括了今天的你和我以及我们所认识的人。主耶稣他祈求信徒合而为一，得以脱离那恶者，成为圣洁。那么既然知道耶稣为我们去祷告，那么我们为天国工作的时候呢，就更加应该是满怀信心的了。好，主耶稣对信徒最大的期望就是他们能够合而为一，实现神的大爱，为主来做有力的见证。那么试问，我们是否正在为教会这个基督的身体合一而去努力呢？我们可以为其他基督徒去祷告，彼此造就，互有得着，彼此谦卑同工，而不议论他人，献出我们的时间、金钱，高举基督，并且拒绝争论教会分裂的事。好，那么到此呢，我们就结束了约翰福音的第二部分有关小楼上的讲道的查考和分享了。这一部分是从第十三章开始，一直到第十七章，主耶稣的祷告达到了高潮，同时呢，也使这一部分的教导就告一段落了。有学者针对这个讲道做过这样的评论，他说，从文字上来说是比较容易懂的，但是从思想上来说是非常深奥的。他说的没有错。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来看约翰福音的第三个部分，就是第十八到二十一章了。这是主耶稣向世人做见证，所谈论的是生命的主题。在这一段经文中，我们看到主耶稣被捉拿，被带到大祭司面前了。这里呈现的方式不同于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对观福音，这三卷福音书强调的是基督的人性以及救主所受的苦难，讲述主耶稣接近耶路撒冷，并说要在那里受死。主耶稣提到他的死，他的受苦，以及他在外邦人手中被虐待，然后他的身体要复活。那么约翰福音所强调的则是主耶稣的神性。在约翰福音中，主耶稣他是神，那么这里所重点突出的是他的荣耀。从主被捉拿、受死、复活，那么彰显出他的荣耀。主耶稣常说他要回到天父那里去，那么这和强调他荣耀的主题是相吻合的。好，我们一块来看约翰福音的第十八章。约翰福音的十八章第一节经文记载，耶稣说了这话，就同门徒出去过了基伦西，在那里有一个园子，他和门徒进去了。好，在这一节经文里头，我们看到主耶稣威严和温柔的一面，他似乎整晚都在露天的地方。那么为什么他要离开耶路撒冷越过基伦西呢？显然那是他的习惯。好，约翰福音的十八章第二节经文记载，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地方，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上那里去聚集。好，路加福音的二十一章第三十七节告诉我们说，耶稣每日在殿里教训人，每夜出城，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住宿。路加福音的二十二章三十九节又告诉我们说，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门徒也跟随他。我们的主呢，要越过基伦西。犹大与宗教领袖协议要背叛耶稣之后，我们的主耶稣他就越过了基伦西。那么旧约大卫王他也越过了基伦西，大卫王同样也是遭人背叛。当他的儿子亚沙龙叛变的时候，大卫的朋友和谋士亚西多福就背叛了他。那么就我们所知道的， 主耶稣在他生命的最后的一个礼拜，没有在耶路撒冷这个四面是墙的城市来过夜，他去了伯大尼朋友的家。即使在最后的一晚，主耶稣还是离开了这个四面是墙的城市，到了客西马尼园去。他到这个安静的地方，是要让他的仇敌有机会来去捉拿他。他们一直想捉拿他，但是他们却害怕百姓，因此呢，不敢在圣殿或者是耶路撒冷的街上来去下手。好，请注意，约翰他并没有记载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中极为痛苦的祷告，而是记载主的荣耀。约翰他强调基督的神性，那么其他的福音书呢，则是强调基督的人性。主耶稣他没有抗拒犹太宗教领袖的捉拿，他是神的羔羊，他没有抵抗。以赛亚书的53章第7节说，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那么这一次呢，主耶稣他的人性尊严就展现出来了。不久之前，主耶稣的敌人想要接近他的时候，耶稣他躲开了。那么显然，他可以神迹般的消失。那么现在，他让自己等着来被公开捉拿。那么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对耶稣的友好的伯大尼和耶利哥就在耶路撒冷附近，因此呢，耶稣他有避难的机会。但是耶稣他必须得喝圣父所赐予他的那杯，所以他明知自己会被捕，他也要去客西马尼园。这是耶稣他顺从圣父旨意，同时呢，也是履行为羊群甘愿舍命的好牧人的职责。好，约翰福音的18章第3节经文记载，犹大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拿着灯笼、火把、兵器就来到园里。路加福音22章52节记载，耶稣对那些来拿他的祭司长和守殿官并长老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约翰福音说，犹大领了一队兵，我想人数呢，可能是约有数百人。那么根据马太福音的记载，一大群人跟着犹大。那么为什么他们要带这么多人且拿着刀棒呢？因为他们知道主耶稣他会行神迹，如果他们带很多兵丁，那么就能够拿住他了。那么现在请注意，主耶稣他是如何来应对他们的。好，约翰福音的18章第4节经文记载，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好，你认为主耶稣是一个可怜无助的人，被狡猾的宗教领袖和罗马官员所陷害的吗？如果不是主耶稣甘心顺服神的旨意，那么这些人以及他们手上的武器对主来说都是没有用的，他们的阴谋也是徒劳无功的。约翰福音的18章第5节经文记载，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好，我不想错过这一节重要的经文。前来抓捕的人称主为拿撒勒人耶稣，因为不想把应有的尊荣来去归给他，他们拒绝称耶稣是基督。这没有关系，因为主耶稣这个名字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当主再来的时候，所有在地上和地底下的，在阴间的，都要向他去跪拜。那么现在，这些人不承认他是救主基督，不承认他是永生神的儿子，那是因为他们不认识他。那么最奇怪的就是，犹大在一开始也没有认出他来。那么为什么犹大认不出他来呢？哥林多后书4章3到4节保罗说，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 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一般人不能够领受神属灵的事，也认不出他来，因为必须要有灵里的洞察力的。我相信犹大认不出，那是因为主带着神的荣光站在那里的。好，约翰福音的18章第6节经文记载，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约翻福音的1章第14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你看，即使在这个黑暗的时刻，主耶稣他甘心以神羔羊的身份来顺服神的旨意，为要除掉世人罪孽，彰显出神性的一面，以致是前来抓捕他的人全都退后倒在地上。主耶稣就显示了他是掌控者，如果他不同意的话，那么是没有人能够动他的。他们不是往前俯伏敬拜，而是心中充满恐惧惊慌的退后倒在地上。我认为当他们倒在地上时是困惑的，他们看到的不仅是拿撒勒人耶稣，而且是神人，是荣耀的主。那么这就应验了先知的预言了。诗篇27篇1到2节经文记载，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好，这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在诗篇35篇第4节，从人的角度来看，诗人就说了，愿那寻索我命的蒙羞受辱，愿那谋害我的退后蒙羞。诗篇40篇第14节经文记载，愿那些寻找我要灭我命的一同报愧蒙羞，愿那些喜悦我受害的退后受辱。好，当我们的主向仇敌彰显神的荣耀时，就在这片刻就应验了预言了。他们要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就是，但是他是荣耀的主。我亲爱的朋友，你看见谁呢？你知道主耶稣是谁吗？还没有得救的人是不认识他的。人尽管会读经啊，很宗教化，很有道德，但却不认识拿撒勒人耶稣就是基督，就是永生神的儿子。好，约翰福音的18章7到9节经文记载，他又问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这要应验耶稣从前的话，说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没有失落一个。好，请注意主耶稣他的尊严，他掌管一切，甚至告诉前来抓捕他的人，谁可以捉拿，谁不可以。撒迦利亚书13章第7节经文预言说，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哪，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主耶稣说，他不会失落一个，门徒不会被逮捕。有人认为他们会成为证人或者是共犯，但是呢，他们却没有。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约翰福音的18章第10节经文记载，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右耳，那仆人名叫马勒古。好，彼得在数百人面前挥刀，这个勇气呢应该受到嘉奖，但是这并非是耶稣所允许的，而是他擅自鲁莽充满血气的行为。这种行为呢，不是殉道的精神，而是英雄主义的放纵。有学者曾经说过，如果我们的行为是越过了神的道， 其热情就往往以失败而告终。约翰福音十八章第十一节经文记载，耶稣就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好，在路加福音的22章51节，路加就告诉我们，主耶稣他就摸了那个人的耳朵，把他给治好了。但是他们为什么没有逮捕彼得呢？因为主耶稣说，你们让这些人走。你看主耶稣他就掌控一切。西门彼得他真是一个可怜无知的渔夫，他内心可能会很会盘算。他曾经问主，为什么主去的地方他不能去呢？他也真心地说，愿意为主来舍命。但是主耶稣告诉他，他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而且当天晚上，彼得会三次不认主。要基督徒奉献生命给主是容易的。如果邀请西门彼得这么来做，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立刻站出来的。可是问题就是，我们不能靠着自己的力量来去奉献的。那么这也是保罗他一贯的立场。在罗马书的7章第18节，保罗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只有圣灵的大能可以让人把一生来去奉献给基督的。我认为彼得的内心很会盘算，他想，我要证明给主看，我要为他死。彼得他是一个好渔夫，他撒网的技术是一流的，但是彼得他不会用刀，他本来是要砍对方的头的，但却削掉了对方的耳朵。主耶稣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稍早之前，主耶稣建议他们去买刀自保，而不是用来保护主。我们的主把自己交在逮捕他的人手中，他已经预备好了，就像他所说的，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能不喝呢？好，在圣经里头提到好几个杯，有救赎的杯，正如诗篇116篇第13节经文所记载的，经文说，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有安慰的杯，耶利米书16章第7节经文记载说，他们丧父丧母，人也不给他们一杯酒安慰他们。也有喜乐的杯，如23篇第5节诗人所记载的，他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而我们的主耶稣他所喝的这杯是天父给他的，这是令人恐惧的杯。正如马太福音26章39节经文所记载的那样，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是审判的杯，主耶稣为担当我们的罪而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么现在主耶稣为我们喝下这个不愉快的杯，将来不信耶稣的人要自己来喝审判的杯。主耶稣他有完美的人性，他本来是无罪的，但是他却喝下这个让人厌弃的杯，因为这杯是你和我的罪。那么还有另外一种杯，是将来要审判这个世界的杯。我相信就像启示录中所描写的，倒在邪恶的人身上凄婉的愤怒，那么就是应验了审判。诗篇11篇第6节诗人记载说，他要向恶人密布网罗，有烈火硫磺热风做他们杯中的粪。这就是神愤怒的杯。在耶利米书25章第15节经文记载，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我如此说，你从我手中接着杯愤怒的酒，是我所差遣你去的各国的民喝。好，请再注意，我们的主耶稣他对彼得说的，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这并不是说父神他是审判官啊，命令我必须喝这个杯，不是，而是我怎能不喝我父所给我的杯呢？你看，没有比这个更加甘心情愿的事了。 所以不要误以为啊，救主呢是心不甘情不愿的来去喝这个杯的，不是的，主耶稣他是甘心的。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经文记载，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作者约翰在这里呢，他就大胆地省略了在弗林福音书中占相当比重的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他没有显露耶稣的人性的苦恼，他反而是强调了他对神绝对的顺服。好，约翰福音的十八章十二到十三节经文记载，那对兵和千夫长并犹太人的差役就拿住耶稣，把他捆绑了，先带到亚纳面前，因为亚纳是本年做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好，这群宗教领袖呢，正是策划了整个事件的人。他们因为害怕群众，所以主耶稣到城外，让他们有机会可以来去捉拿他。主耶稣带着尊严和荣耀来面对他们，他们拿住他，捆绑他，其实这是不必要的。主耶稣他是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他在剪羊毛的人手下是无声的。约翰福音的十八章十四节经文记载，这该亚法就是从前向犹太人发议论说，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义的那位。好，约翰就指出，这个该亚法就是从前预言一个人替百姓死的那一位。这个预言呢，记载在约翰福音的十一章四十九到五十节，经文是这么来说的，那中有一个人名叫该亚法，本年做大祭司，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什么，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那么现在呢，该亚法他就有份成就了这个预言了。本年做大祭司，那么这并非表示当时的大祭司职任只是一年，不是，而是表示该亚法在耶稣被钉十字架那一年呢，他恰好任大祭司。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很乐意的会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在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也许跟不认识真神的人相比，我们当中更可悲的是带着刀棒来寻找耶稣的人，怀揣自己的计划和骄傲，试图用信仰满足私欲，说是接受救恩，却执着于掌控，渴望永生却贪恋精神，口里信靠神，行动上依靠自己，唱着哈利路亚，却终不知主的同在。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